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特别在基督耶稣里头向您问安。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带着一个非常非常蒙恩的心意跟您在这个地方一块感恩。因为呢，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主耶稣再来总题之下，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课了，就是第十课。我不知道当你来到这个最后一课的时候，你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我深深的感恩，就是你可以来到这个最后的一刻。换句话说，就是你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听，在学习，在查考。那么既然如此的时候，这些所花用的时间跟精力，而且还有心意，还有我们周围的许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到底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了一些什么工作？我深深的相信，现在的你跟从前的你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说，你无论在身体上，无论在灵里头，身量上，在圣经的熟悉里头，在对神的爱心里头，在那个真道的学习里头，都应该比从前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就是说大有进步。我记得在我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中学的老师对我们讲过几句话，直到今天我还是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永远不能够发觉你自己的学问正在增长，正在进步。就好像我们学英文一样，每天都在读，我们不会说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英文之后，我的英文就会大大的增进了，或者是大有进步了。虽然是如此，但是我们是在不断不断进步的。经过了五年十年之后，我们发觉哎呀，原来差得那么远。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的高度一样，没有一个人说啊，今天晚上睡了一个觉，明天早上起来就长高了三寸，没有这样的事儿。那是慢慢慢慢成长，但是是在不断的成长之中，他需要的是精力，需要的是食物，需要的是供应，需要的是等待跟忍耐。感谢主了，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回头看一看，这时刻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是多少的挣扎，多少的代价所付上的，以至于今天我们在主里头成为是何等的人，那是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但愿主大大的使用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头影响你周围的人，让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可以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都成为属灵的伟人，以至于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头，耶稣基督回来的前夕的时候，好好的成就耶稣基督要我们所成就的事。今天我们在这里头要进入启示录的第21跟22章，就是说启示录的最后的两章，就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圣经里的最后的两章的经文。在这个最后的两章的经文当中，我们深深的相信是应该跟圣经开头的那本书，就是创世纪，应该彼此有照应的。所以呢，我深深的相信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读这两章的圣经一定有非常大的收获，不单只因为它是最后的一课，而且是因为它是在圣经里的最后的两章的经文，就让我们存着一个兴奋的心意读吧。今天我在预备这两章的时候，我又有一个心意，就是说假如圣经里的缺了这两章，会变成一本怎么样的书呢？这个宇宙万物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样子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深深的觉得，假如在我们所读的圣经，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头没有了这两章的圣经的话，我看我们是一个绝大的最大的悲剧，就是最黑最黑的黑暗，最深最深的深渊。因为第20章最后的地方是记载的是火湖，是永远的死亡。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看见神给我们造了一个新的天，一个新的地，在这个新的天地当中，我们是永远与神同居的。 教会在这么多年以来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有血有泪。你跟我因为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的缘故，也付上了我们生命的代价。但是这一切都不是白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永远的与神同在，而且跟他永远的一块作王。那么现在请你恭敬的把第21章跟第22章打开来，我们读几段很重要的经文。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新天新地，而且呢，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呢，又有一个城叫做新耶路撒冷，是从神那儿来的，那么就装饰整齐，预备呢等候她的丈夫。换句话说，就是准备结婚了。虽然在圣经里头没有很清楚、很白白的这样说，但是假如我们用婚礼这一件事描述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我们不会越过了神给我们的启示吧。在这个地方，我想跟您分享，就是人世之间最美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最高兴、最快乐的、最荣耀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最深入的、最可爱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看就是指结婚吧。当一个女孩子要做新娘的时候，她的心情是何等的兴奋的，而且她对自己是应该怎么样的装扮呢？在她装扮的时候，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常常看见那些结婚的时候，衣服就是用红的颜色，衣服就是用白色的。那么白色代表什么？白色代表圣洁、高贵、尊贵、荣耀、干净。红色当然是代表喜庆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孩子把她自己预备好了，一点儿没有瑕疵，一点儿没有污秽，等候什么？等候跟这一个新郎结婚，两个人永远在一块，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这里头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个新娘就是教会。这个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跟教会结婚的时候了。第三节我们看一看，我听见有大的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呢，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忘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其实在这一句话前边还有一句呢，就是说我要做他们的神。原来这就是神在创世以来一直一直一直他的心意。假如我们深入的研究圣经的时候呢，你差不多在整本的圣经里头，旧约新约里头，都会发现这一个心意，真是这些话不断的出现。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神一直以来就是要求我们跟他发生这个关系。神要与人同居，神要做我们的神，神要我们离开罪恶，可以与他同居。这就是神一直以来的心意。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既然神要跟我们同居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容许有罪恶存在的，当然不可以容许有疾病了，当然不可以容许有眼泪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一切事，耶稣基督都替我们解决了。这个世界重新被造，一切都更新了。从前那些事儿、那些痛苦呢，都是旧的，那些旧的事儿呢，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之下完全的被除去了。感谢主， 我们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一切，我们就可以进入他的永生当中。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要看一看这个新的耶路撒冷，请看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镜，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跳到21节看一看，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内城内也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神的灯。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城真是美，美的不能够再美，干净的不能够再干净，完备的不能够再完备。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约翰写这个启示录，他亲眼看见这么美的一个城，这么大的一个城，这么高的一个城，这么完备的一个城，他亲眼看见。他怎么写呢？他只能够用他在世界里头所知道的那些最美的东西去描述它。所以呢，他用晶晶，他用宝石，他用玻璃、水晶，这些最美最美最透彻的最光亮的去形容这个城。这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城一方面真是一个城，我们可以住在里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代表我们整个献给主耶稣的教会。因为这个新耶路撒冷呢，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的，这个教会呢，也是献给耶稣基督呢，成为永远永远他的妻子的。那第25节里头他说什么呢？他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头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内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够进去。感谢主，我们都可以进去，因为呢，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的人。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第22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同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头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第六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在这个地方就让我再一次思想到启示录开头的地方，那里头呢有一段话是很重要，请你打开第一章看看第三节。他说凡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什么日期近了？就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日期近了，世界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进入神的新天新地当中的那个时候近了，我们要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面的时候已经近了。就是因为近了，所以呢，凡是念这本书上的人，而且呢又遵守这本书上所写的一件话语预言的话，这个人是有福气的。第22章在这最后的一章又这样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今天我们在这儿看见这些话，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可能我们不是世界上一个很有钱的人，可能我们也不一定有很高深的学问，甚至于有人这样说，连我们的健康也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人最大的福气是什么？那是在神的爱当中与神发生直接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确是有福气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怕研究末世，不要怕研究主再来，不要怕诵读启示录，让我们在这本书上得到最好最好的祝福。好，最后的时候呢，我要你看第20节跟21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是何等美，何等美的一段的经文呢？当然有些地方我们都没法子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跟大家念完的，但是这些就留在下课之后你自己去读了。现在呢，我就把这本书呢当中五段重要的地方呢跟您分享一下啊。那第一段呢，就是神与人同居，请你记下来。在这个神与人同居这一个地方呢，有三个小点，也请你记下来。第一个小点呢，就是新耶路撒冷圣城由神那儿降临，就好像一个新娘等候那个新郎来把他迎娶过去，这是羔羊结婚的时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的帐幕在人间与人同住。第三点，死亡、悲哀、哭号、疼痛和眼泪都没有了，因为一切都更新。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神在创世以来一直以来的心意。神开头把亚当夏娃造在这个地球之上，目的就是要与亚当同居，要与夏娃同在。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他们犯罪了，犯罪最大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不能够再与神同居。所以你看罪恶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神不能够住在一个脏的家里头，神不能够与一些讲脏话的人同居，神也不能够与那些脏的犯罪的不断犯罪的人同居的。所以神必须用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我们才可以进入与神同居这个光。跟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神的帐幕被建造在人间，就是这个意思。第二点，在这里头有一个新的城耶路撒冷，新圣城耶路撒冷。在这个城里头呢，也有五个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在这个城里头有神的荣耀，又有羔羊与神的宝座在这个城中，以至于呢，他们的荣耀呢照亮了这个城。这个城不需要灯光，也不需要太阳的光，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就是太阳。那第二，这个城呢东南西北各有三个门，换句话说呢，就是总共有12个门。在这12个门里头呢，就用了12个支派做命名，而且城墙有12个根基，是用12个使徒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起在我们当中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牧师，他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说当他的父亲害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全家的人都聚集在这个病床的前面，在那个时候呢是非常宝贵的，就是说他们很不愿意离开。但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将来在天上有一个新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大家就约定了，将来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到天上的时候，就约定呢，在这12个门当中呢，城门的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犹大城门，在那个地方呢，大家再一次见面。这是何等美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因为在这儿有12个城门，而每一个支派的名字呢，都写在这个城门上边的。第三，这个城呢，长阔高都是4000里。那么然后呢，这个城墙呢也是12×12的，换句话说呢，就是12自成一次，因为它是 144周，144周呢就是12乘12了。12是神的数目，是一个完全的数目。12乘12就是完全的完全，就是说将来在那个天上的城是完全的。第四，那个墙是比喻的，城是精金的，明亮如同玻璃，城墙的根基是12种宝石，就是说美的不能够再美。第五，城门不必关闭，只有那些在生命册上的人他可以进入这个城墙里头，就是说那个城是专为你跟我预备的。看建筑。第三，我们就讲到这个生命水跟生命树这个大题目。这个大题目下面第一个小题目呢，就是说这个生命水的河呢是在城中街道当中的，明亮如同水晶，流自神与羔羊的宝座。什么是水呢？水就代表了生命，也代表了生命的大能。耶稣基督不是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生命的水来吗？就是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从我们的肚子里头呢有生命的河流流出来。我们所讲的道，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头是不能够禁止的。那么这个城当中呢就有这个生命水，所以呢这个城是一个有生命的城。河边呢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叶子呢为医治万民。我年轻的时候曾经问我的圣经老师，我说为什么到那个时候还要医治呢？那个老师就这样说了，第一，这个生命树呢是犯罪的时候被挪开的，现在呢没有罪了他就回来了。第二，当我们吃这个世界上的食物的时候，是不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生命那么简单呢？当然生命是需要维持的，但是不是那么简单。举一个例子，夏天的时候干热汗满身大汗，我们吃一个西瓜，哇，甜的不得了，水分充足的不得了。其实那个时候呢不是要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那么简单，其实那个是一个大的享受。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呢，生命树结12个果子呢，大概就是说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神了。那么第三个小点呢，就是说这个结果子呢每一个月都有的。于是我就看见了有12种不同的果子，在那个时候再没有咒诅了，就是说我们是深入的享受神的荣美，享受他的多样化，因为每一个月呢都结不同的果子。那么来到这个新天新地的第四个大点呢，就是神的宝座了。神的宝座呢是神与羔羊一同在宝座当中，而且呢在神当中。我们没有法子可以形容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第二，我们也知道在独一的真神当中有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并不是圣子，圣子也并不是圣灵，他们是三个有位格的存在的，是独自存在的，但是他们三位呢又是联合起来成为独一的真神的，所以我们说是三位一体。我没有法子可以了解这个三位一体是怎么样构成的，我们也不需要研究，因为我们是人。到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原来耶稣基督与神同在宝座之上，原来耶稣基督就是神。感谢主啊，这是第一个小点。第二呢，就是众民在轭上面有神的名字，可以呢侍奉神做王一直到永远。这里都不是说有一些百姓我们要统治那种啊，就是说有王的身份，高贵尊贵荣耀美丽圣洁，那个意思。第三，不再有黑夜，也不需要日光灯光，因为神要照亮一切的一切。感谢主。最后一个大点就是第五点，我很不想读圣经给你听，但是这是圣经里的所记载的，就是在城外。城外是什么呢？第一，城外有一些犬类是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就是说那些犯罪的东西都在城外， 那些脏的东西都在上面。不要忘了，真是有地狱的，地狱的火是永远不灭的。第二，城内是洗净自己衣服的，可以有权柄到生命树那儿，也可以从门进城，但城外呢，就是永远的黑暗。感谢主，我们不是在城外的，我们都是进入城内的，我们永远与主同在。好，现在我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有五点。第一点，创世纪呢记载人与神为敌，因为犯罪，但是启示录记载人与神和好。创世纪记载生命树被挪去，但是启示录呢记载生命树和生命水重新出现。第三，创世纪记载人犯罪，宇宙都被污染，死亡临到，但是新天新地当中没有死亡。第四，创世纪预言羔羊受伤，但是他要战胜魔鬼，那么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羔羊的确成为宇宙的王了。最后一点，创世纪因罪恶人类失去盼望，但是现在呢因耶稣基督大得喜乐。有两个问题请你思想一下。第一，从创世以来神有一个心意一直一直在那儿，那个心意是什么呢？第二，面对明天，你现在有什么立志呢？你想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些什么事呢？愿主大大的使用你。再见。